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叫罗德的生命啊。我想问一下大家，谁认识罗德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罗德，谁认识请举手来。哎呦，认识人不多，好，哎呀，只有一点点好啊。这个罗德这个人啊，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哈、啊。对，是在旧约里面的。旧约这个罗德一定要跟大家讲讲，因为这个人很有意思的啊。等我听我娓娓道来。今天要讲的是这个人的生命啊。创世纪经文在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三节和十九章的一到三十八节哈。其中还有包括十四章里面也有一段经文。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我们这边教会是在讲道的时候是按照系列来讲道的啊。我们今年刚开始是太古历史，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起。那么讲到哪里呢？我们现在讲到了亚伯拉罕之约啊，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恩典之约系列讲道。前面讲过四讲了，亚伯拉罕是谁？一二三四全部讲完。亚伯拉罕之约非常重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想今天明白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哎，你得回去看看亚伯拉罕之约，因为神用一个亚伯拉罕这个人来预表出我们跟他的关系，大家明白吗？所以前面讲了四讲都是讲了亚伯拉罕这个之约，亚伯拉罕跟神的约到底是怎么样的约哈啊，盟约。那么我们的关系其实就反映在这个约里面。你想不想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啊？我相信你们可能会想哈。因为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以后，你才知道你跟别人的关系应该怎么处。这是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处事原则哈。好，那么上次讲过亚伯拉罕之约以后呢，核心部分讲完了，那接下来讲什么呢？比较不核心的地方哈，比如说接下来要讲有个人叫罗德，今天要讲罗德。罗德这个人哦，他是在亚伯拉罕跟上帝的盟约的边上的。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边缘人士哈，哎，这个边缘人士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下次还会讲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和外面的两个女人，一个叫夏甲，一个叫撒拉，哎，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的生命？所以从各式各样的人物当中，我们来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大家明白了哈，所以跟大家是有关系的哈。好，我们在讲到之前呢，我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大家认识那个？其中哪一位认识啊？认不认识啊？啊？
只认识一个。
只认识一个，川普。
对。
边上那个其实是他的副总统，哈，彭斯。对。这个照片是很有名的，因为这个照片是川普找了硅谷的老大们开会，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他们在开什么会呢？他们，我给他们定义，他们在追求人生哦，是不是啊？川普上台以后不一样的人生了。这些硅谷老大有不一样的人生哈。那我引用这张照片呢，主要是今天要跟大家先讲一个故事，然后让大家能够慢慢的知道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哈。我先当你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想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跟那个这个富翁有关系的。在葛培里这个牧师哈，葛培里是个老牧师，他前段时间过世了。他写过一本书叫《与神和好》。在第十章里面，他提到过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哈，其实不是故事，是真实的事件。就是1923年的时候，在美国芝加哥湖滨大酒店，啊，最豪华的客厅里面坐着八个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人，啊，哪八个人呢？一个是世界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一位是世界最大百货公司的董事长，一位是经营小麦的。生意的这个最大的资本家，一位是纽约证交所的主席，一位是美国总统的顾问，一位是国际银行的总裁，一位是华尔街最大酒店的主人，还有一位是某项专利人士所有人，专利的所有人啊，是不是很厉害这帮人？然后据说那八个人哈，财产加起来比美国当时的国库的财产还多，所以当时这八个人就成了当时的那些年轻人效法的对象啊，我们想成为这八个人当中的一个哈。但是20年以后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们想知道20年以后发生了什么吗？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
没有。
我给大家讲，读一下哈。但过了20年，钢铁公司的总裁施华伯一贫如洗，靠着借债度日；经营小麦的资本家葛顿在国外身故，负债累累；纽约证交所的主席在监狱里服刑； 那个总统顾问啊，因患重病蒙大赦，知道是什么意思吧？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后来被赦免了哈，出狱，但是出狱以后就死了。华尔街的那个大商家，还有国际银行的总裁，还有那个专利事业的这个所有人，自杀了。短短20年，这些人全死了。所以有人说，他说世界的财富是一场虚空，啊，你们相信吗？
相信，虚空
的虚空。有人说相信哈，因为他没钱，他肯定相信。我问有钱的人哈，有钱人相不相信？有人不敢点头，哎呀，看着大你，你不用回答，20年以后你来告诉我，好不好？20年以后你看看到底是不是一场虚风啊？确实是哈。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重要。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物叫罗德，他以前可是一个大财主，但是他过了大概没有多少年，他也变成一贫如洗。你们想不想知道？他是怎么会变成一贫如洗的？想不想知道？你肯定想知道啊，为了避免也想知道啊，对不对？哎，我现在有钱，这个到时候一贫如洗怎么办？哎，如果你想不想像罗德那个样子的，你就要防止你自己成为罗德，明白了吧？那罗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我们接下来来读七段经文，这七段经文能够反映罗德的一生。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读经的时间哈。好，我们首先来读罗德的一生七段经文的第一段，创世纪13:10，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
罗德举目看见天上和的全地人，直到河口都是滋润的，大地在耶和华会灭所多玛和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听一听，好，我们再来读第二段，一二三。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地人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他们，直到所罗马。
第三段。
四王就把所罗马和摩哈拉的所有
第四段。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告诉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妇女，容我与我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让我留下来，不要让他们做什么。”
第五段。从他父亲怀孕，你们觉得罗德这个七段经文让你们看到的是他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啊？好像像一个悲剧哈，是不是啊？如果我是导演的话呢，我会用这七段经文做七个场景 啊，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个七个场景看看到这个人的人生啊。好，那么罗德的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先把这个主题抛出来哈，抛出来以后，然后你再慢慢的看，好，我们再慢慢的分析说这段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罗德的故事哈，告诉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其实是跟基督徒说的，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也没关系啊，因为这个人，这个他的人生反映了世界上很多人的生命啊。那么罗德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说基督徒不要效法罗德的生命。嗯，罗德什么生命呢？贪恋世界，离开神家，住在世界，与世界为友，软弱不堪，一无所获，得救的但是好像活里经过啊。罗德的生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基督徒哈，有多少是那个受过洗的，有多少是决志祷告的哈。但是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警告，希望大家不要效法罗德的生命，贪恋世界，离开神家，住在世界，与世界为友，软弱不堪，一无所获，得救好像活里经过啊。好，我们具体来看一看罗德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不落到罗德的光景，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圣经是非常奇妙的。首先我们来讲讲罗德怎么样贪恋世界啊。罗德是个贪恋世界的人。好，其实大家不知道罗德这个人哈，是公元前大概4000年左右的人，他这个人起初的光景是很好的。我问大家，你有没有，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们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光景好不好？我觉得挺好的，对不对？信主了，哎呀，众弟兄姐妹我要认你，哎呀，拍手啊，哎呀，感谢赞美主，哦，你就听圣经机啊，读经啊，祷告啊，参加聚会，很好啊，对不对？各方面也都很好，也有很多恩典。可是慢慢的就不对了。所以罗德一样，罗德起初的光景是令人羡慕的。创世纪13:1-2啊，5节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从那个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什么牛群羊群帐篷啊。当时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呢有牛群羊群帐篷，哇，他有好多好多的金银，他有好多好多的牲畜，说明他是个大财主，是不是啊？按照当时的标准就是大财主。那么罗德是谁呢？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哈，前面四讲讲过了，亚伯拉罕是蒙神选召的一个上帝选民的代表啊，有点就是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的哈。那么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啊，当时那个亚伯拉罕名字叫亚伯兰，出了乌尔家乡，进入迦南地，然后神说，哇，这片迦南地以后要赐给你，所有这些地都要是你的哦。罗德听见了高不高兴啊，哎呀，这个地都要赐给我们家族，太好了，对不对？但是因为饥荒他又下到埃及。那么这一路来说呢，罗德的这个财物啊慢慢增加，慢慢增加。下到埃及发生过一件事情，亚伯兰把他的那个妻子叫妹妹，因为他怕那个埃及人杀他，因为他老婆长得特别漂亮啊，把他老婆称为他妹妹，因为确实是他表妹嘛。结果呢，他妻子呢，结果那个被法老果然去了，法老一起去，神就动怒，说法老你怎么能够娶这个亚伯兰的妻子哈，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啊，人类历史上都很重要的人物，赶紧还给亚伯拉罕。结果呢，法老还了妻子以后呢，还了这个女人以后呢，还送给亚伯拉罕很多钱。所以呢，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呢，变得很有钱，罗德也捞了一票，明白吗？所以罗德跟着他叔叔啊，日子可好过啊，真的是。我把称之为叫跟从亚伯兰的日子是不断上升的日子。哎，你们有没有事业上升的日子啊？有没有啊？如果你有事业上升的日子，你大概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哈。蒸蒸日上，每天都很开心，牛羊不断的增加哈，是不是啊？账户里的钱财又越来越多。所以我跟大家说，其实呢，这个就反映了教会啊。如果你想明白教会的话，这点很重要啊。怎么明白呢？包括你自己可能也是。跟从亚伯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代表耶稣的，如果你愿意跟从耶稣的话，你的日子哈蒸蒸日上，真的，我不是说那个会一定会有很多的钱，但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灵魂里面会越来越富足啊。如果你真的愿意跟从耶稣的话，你会发现哇，灵里面越来越富足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啊。 哎，我问大家，好像大家有点木讷哈，你们喜欢灵魂里面富足，还是喜欢财那个物质上面富足啊？啊？两个都要。哎呀，我告诉你们，灵魂富足了就可以了，物质上无所谓的。因为如果物质的富足就是为了灵魂的富足嘛，如果灵魂都富足了，还要物质干什么？对不对？物质不就是为了买灵魂的富足嘛，对不对？好，所以罗德起初的光景是怎么样？超级好，一棒，对不对？但是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创世纪十三章三到七节是这样说的，他们到了伯特利和埃这个地方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伯特利和埃是邻近的两座小镇，这个中间差几公里呢？差了三公里啊，差三公里，有点像我们从我们这儿到哪里？到中心公园这个距离哈，大概三公里左右啊，三公里。那么这个三公里以后呢，当中呢，很狭窄，对不对？那刚才有提到亚伯拉罕跟罗德都有什么？很多什么牛群、羊群，对不对？他们要放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公里的这个很小的一个小一片那个地方哈，而且呢，这还不只是那个他们的财物很多，当时在那个地方还住着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就是外邦人、外族人也住在那里哈。比利洗人其实也是迦南人，他们是住在乡下的迦南人。所以当时在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面，有这么多的人，所以就起了纷争。所以你看，罗德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牧人怎么样？开始吵架，哎，这块地是我的，那块地是我的，这个草是我的羊要吃的，那个草是我的羊要吃的，对不对？就开始吵架了哈。好，那么我当时是那个传道人，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又想到了教会啊，刚才想到教会，现在又想到教会。其实如果运用在今天的教会，你会发现其实很富足的教会，或者是世俗化，因为你看有外邦人在中间嘛，世俗化的教会。挤得很拥挤的挤在一起的教会其实很容易发生争执，大家明白吗？真的，因为教会是需要分的。我相信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我所说的哈，因为在座的可能大多数人都是刚来接触基督教信仰的哈。但是真正富足的世俗化的挤在一起的教会，结局基本上大概是不断的纷争啊，那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样要分开了哈。好，那么面对这个问题，财物太多了，对不对？不能同居啊！我们知道财富多了可能也不是件好事哈。那怎么办？哎，这时候亚伯拉罕就想了个办法啊。亚伯拉罕要解决这个问题哈。创世纪第十三章八到九节，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什么？骨肉哈。什么叫骨肉呀？”亲戚，对不对？我们是亲人嘛，啊，在座有没有潮汕人呢？潮汕人就知道哈，潮汕人一般不吵架的，是不是啊？兄弟之间吵不吵架？
也有吵架。
也吵架？哎呦，这个怪不得人类到处充满罪啊！你看潮汕人也吵架，我第一次知道。好，那个骨肉，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跟我们的这个习俗很像，骨肉，然后原文是什么呢？是弟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吵架，我们不能吵架。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一节有这样讲的，好，这是圣经的原则。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可以和睦同居，不吵架，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啊！因为弟兄会带领他家姊妹嘛，啊，他家的妻子，而且孩子，所以呢，所有的家庭都会很和睦哈，这是最美的一件事。好。所以要和睦怎么办呢？又坐不下怎么办呢？亚伯拉罕说：“啊，罗德，请你离开我。”我读到这里，我在想，是不是无情的赶走了罗德呢？我觉得不是啊，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分开啊。我讲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如果教会大了以后，我们是要分开的。那么罗德跟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对教会的分堂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哈。那么亚伯拉罕是怎么样来要求罗德分开呢？哎，他给了一个很好的谦卑的样子。他说：“罗德，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左右，我给大家看张图哈，这下面一张图。
你们看到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图，看到没有？啊，但是以色列地图要转90度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以色列是把西面是往下的，东面是往上，大家明白吗？向左就是往上，向右就是往下，明白了吧？所以亚伯拉罕说向左向右其实就是向上向下，都是在以色列这个境内。向左有学者说是在事件到耶路撒冷，可能你们不太清楚这个地点哈。向右是从西伯伦到那个别示巴，就是大概是这样来分开。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你会觉得说，哇，亚伯拉罕这个人真的是很好哎，是什么让他变得这么谦卑的呢？啊，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对不对？哎，如果一个人真的认识神，对神有信心的话，他会非常的谦卑。为什么？因为他都不需要跟你争什么，神会给他一切的东西，大家同意吗？所以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宽容的人？问大家，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宽容的人？要信神，对不对？知道上帝是一位非常丰富供应你的神，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谦卑。好，所以亚伯兰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好，这个是罗德整个故事的背景哈。因为罗德一开始很富有，但是产生了矛盾，然后接下来亚伯兰谦让。那么接下来罗德干了什么呢？好，我们接下来要着重来看一看这个罗德的反应是什么。我请问大家，你们猜猜看罗德是什么反应？毫不客气，不客气干嘛？占了一块好地方，是不是啊？我们来看一看哈。面对亚伯兰的提议，罗德反应是什么呢？创世纪第13:10，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至索尔，都是滋润的啊、哦！而且那个地啊，后面写的说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啊。罗德，我们知道基督徒哈、啊，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讲，基督徒是凭什么？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的，对不对？什么叫凭信心？不凭眼见。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往往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属灵的祝福，对不对？但是罗德凭的是什么呢？他眼见。亚伯兰说，罗德，那个我们分开，叔叔分开，是不是？好，我看看哪块地最好，是不是？什么叫举目啊？就这样吧。然后罗德看见一块什么地方，他说约旦河的全平原，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好，亚伯拉罕是凭信心，罗德是凭什么？凭眼见。哪个好？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哪个好了。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凭信心最后的结局是好的，罗德凭眼见结局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行事为人还是凭眼见的话，那我要奉劝你了啊，基督徒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的，凭眼见看出来的东西可能是非常不好的东西。好，那么罗德看见什么呢？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啊，这个地方啊，我大概给大家画了一下哈，是在他看见，罗德看见一块什么地方呢？这是山，对不对？耶路撒冷，这是地中海，这是以色列国，这个是约旦啊，这是约旦，今天的约旦。罗德呢，站在，你看上面有一个箭头，看到没有？他站在这个山壁上面，他往下一看，看见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这条河叫约旦河，大家明白吧？约旦河边上是条平，是块平原。约旦河一直流到这儿啊，停止流到死海里面啊。所以罗德看到是这一块地，哇，他看这块地好好啊，好好啊。
不过你们在地图上看，这块地怎么好差好差，灰色的，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曾经用火烧过这块地，明白了吗？但是罗德当时这块地他怎么描述的？哇，他是这样描述，他说都是滋润的。什么叫滋润啊？哎，我问问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滋润吗？
肥沃，
对。肥沃到什么程度哈？像耶和华的园子。什么叫耶和华的园子啊？哎，圣经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有讲到一个园子，伊甸园那里呀、啊，哎呀，那是天堂啊，大家明白吗？罗德看见这个地方，哇，那个地方有点像天堂一样，他就止不住要去了，对不对？好，所以我接着刚才的问题哈，你们真的知道什么叫滋润吗？ 知不知道什么叫滋润？这些照片是不是滋润了？是滋润吗？是滋润啊。所以我问你们哈，你们有没有过滋润的生活啊？就娟娟总是那样属灵哈，她说没有过滋润的生活，我好同情她。哎，真的是，以后要让你这样吧，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哈，我现在不敢答应你，我不能答应你的，但是我建议你哈，建议你过一下滋润的生活，看一看你会不会软弱哈。什么叫滋润的生活？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好不好？我做了一首诗，想不想听啊？滋润生活，很多人滋润生活是这样的。日本、韩国、巴厘岛、云南、西藏、吐鲁番，知道我在 说什么吧？伦敦、巴黎、意大利、美加、澳洲、新西兰，真的，那个如果你很有钱，你就到处飞吧。哇，那个我是没去过新西兰哈，但是我在百度上面看到新西兰很漂亮。哎呀，那个生活应该是很美的。那个真的是，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同事哈，他后来变得很有钱，他在新西兰开了一个酒吧。他的钱多到实在用不完，明白吗？所以他就在新西兰开了一个酒吧，每天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也不知道他整天在干什么哈，反正就是生活很滋润。不过有些人说，哎呀，大米，你说的这个滋润生活我是没过，不，你也有过滋润生活。我又做了一首诗哈，想不想听？叫《身边的滋润生活》。这首诗是这样的啊，清脆秀丽的梧桐山。夕阳晚霞的深圳湾，旭日东升的大梅沙，华灯初上的福田 CBD。 其实你在深圳也可以过很滋润的生活啊，是不是嘛？你那个平时到那个大梅沙逛一逛，我觉得大梅沙很美啊。然后深圳湾前两天有一个弟兄发了一个照片，深圳湾，哇，我说你们家豪宅啊，他说是啊，我们家豪宅，他从他们家拍出来那个深圳湾超级美哈，对，所以我们也可以过这个滋润生活。财务自由的人有滋润的生活啊，在一个惬意的午后啊，然后呢，闲来无事，突然间拿起一杯浓香的卡布奇诺，翻开精美的圣经，读上几页，再打几个电话聊一个天，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过这样滋润的生活，我很向往这样滋润生活。然后你说我是财务不自由的人，有没有自然生活？也有的终于等到下班了，下班了干嘛？约朋友看电影，然后约朋友逛街，约朋友吃饭，对不对？然后呢，周间慢跑，对不对？徒步周末的时候登山远游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滋不滋润呢？你们觉得你们生活怎么样？富足美满吗？没有人回答。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子哈，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在今生过着一个非常滋润的生活。那什么叫滋润的生活呢？其实刚才罗德所看见的就是这个滋润的生活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那么这个滋润的生活好不好呀？问大家，也不回答。滋润生活的本质是有问题。有两个问题，我们在圣经上看见了创世纪13:10，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知道所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眼目。什么意思？滋润的生活是短暂的。你看这里讲了嘛，那地在耶和华没有灭掉索多玛、俄摩拉以前，你看
这张地图就可以看到了。后来神惩罚了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方是荒芜的，明白吗？
是一片荒地啊，到今天都是非常贫瘠的。所以滋润的生活在神审判之前是好的，但是神审判以后就是一片荒芜。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你在短暂的今生也许你可以过一个不错的生活，但是那个生活极其短暂。我问大家，你觉得你一辈子可以活多少年？你觉得你可以活多少年？
80岁
哈，差不多了80岁以后吃也吃不动了对不对？七老八十，30岁成功的有几个？ 没几个。四十岁成功吧，就算你好不好？四十岁到七十岁一共多少年？哎，只不过三十年。你的滋润生活顶多就是三十，对不对？你活八十年，滋润生活才三十年，人生苦短呐，是不是啊？嗯，所以这个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美好的生活是短暂的，美好的地上生活是极其短暂的。那么还不光是短暂哈，还有个问题，你看圣经是这样说，他说这个生活啊，像埃及地啊。我们知道创世纪，你们读到这段经文其实是那个摩西写的，对不对？创世摩西五经嘛，写的摩西前五章，摩西写的。摩西讲到埃及地，当时的读者就明白了，埃及地是个什么地方啊？哎呦，埃及地物质极其丰富，有大葱，有韭菜，有肉锅啊，这个以色列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埃及地上以色列人是被法老辖制，是做法老奴隶的，是一个为奴的生活，大家明白吗？啊，物质上是不错，可是灵魂上是完全没有自由。其实今天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觉得你今天在深圳活得挺滋润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是受捆绑？受什么捆绑？受这个世界的捆绑，受这个罪的捆绑，你出不来。也许你的生活是不错，我说是物质生活，可是你的心里面却有很多的痛苦，有吗？
有。
哎呦，工作的问题，对不对？家庭的问题，我都知道，我认识你们，我都知道。孩子的问题，妻子的问题，丈夫的问题，是不是啊？健康的问题，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罪带来的。你虽然可以在华灯初上的福田 CBD， 但是你有几天可以去那里啊？你享受不了太多，因为你在捆绑当中。所以滋润的生活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短暂，第二个捆绑。所以我就问大家，你觉得滋润生活你想不想要？你想不想要罗德一样滋润的生活呢？好，我们来看看罗德的选择好不好啊？那么罗德有没有选择这个好的滋润的生活哈？当罗德看见这个美好的约旦河谷啊，约旦河平原，他的选择是什么呢？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一到三十一节，十三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哎呀，完了！我一看到往东迁移，我就知道罗德麻烦了，因为那个亚伯拉罕跟他说往南往北，对不对？啊，往左往右。结果呢，罗德去往东，你知道东面是什么地方吗？东面是以色列的敌人住的地方，后来亚述帝国巴比伦，象征这个世界的世俗的，都是住在东面的国家。他往东迁移啊，他从这个应许之地怎么迁到世界去了？是不是迁到敌人那里去了？哈，这个就有问题了哈。于是他们就分离了啊。凭信心的亚伯拉罕是没有办法跟凭眼见的罗德啊是同住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向往，所以他们就分离了。但是我觉得罗德的选择哈，还不只是就是说这个往东迁移，渐渐移向了这个世界，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你们来看这段经，这句话哈，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这句话一出来，你就知道麻烦来了。亚伯兰住的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请问，如果按照一个逻辑思考的话，你认为，平原的城邑是属于迦南地的，还是在迦南地以外的？以外的嘛，你看对仗起来的嘛，对不对？一个住在迦南地，在这儿；一个住在平原城邑。迦南地是神应许之地，对不对？平原的城邑不是神应许的地方，对不对？所以罗德从神的应许当中跑出来了，大家明白吧？哦，这个好糟糕啊！那么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地是有很多坑坑洼洼，因为它是山地，对不对？是吧？所以呢，有很多坎坷。那平原呢？哇，生活便利，到处都是超市啊，非常的容易的生活啊。但是神赐给我们是怎么样的生活？神赐给我们是有坎坷的生活啊。我想告诉大家是这样，作为一个基督徒，神没有完全赐给你一个完全平坦的生活，神赐给你一个有坎坷的山地生活啊。但是这个山地生活是蒙福的， 但是罗德呢，离开了这个神所赐的山地生活，走到了一个平原，他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啊，怎么样都可以走来走去，都可以回到家，都不用费力，他就可以回家，因为都是平原嘛。但是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啊，所以罗德的选择不仅是转向世界，他更是从神的应许当中掉出去了，对不对？好，那么罗德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以后呢，我告诉你们，他的选择还不只是这个，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罗德的选择最后导致他走向灭亡。哎，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哇，这个太厉害了。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极大。什么叫渐渐挪移帐篷哈？你们看那个地图上面，罗德本来是在这个位置，对不对？他首先进入平原，然后在平原里面慢慢走，一直走到哪里？索多玛在这个位置啊，索多玛在这个位置，罗摩拉在这个位置，后来神就审判就，还有后面有一个提到一个那个叫索尔这个小的城市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罗德从上面渐渐走地图就走下来，就到了这个索多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跟大家说，腐败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啊，这个应该跟腐败的人说哈，腐败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是日积月累造成的哈。你如果不读经，一天不读没关系，两天不读没关系，但是你一个星期不读以后，你就不想读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可能半年就没读过经。你祷告也是的，一天没祷告没关系，两天没祷告没关系，可是两天以后可能很有可能你半年都没祷告，有没有可能性啊？有可能的。上教会也是啊，你一天一次不上教会，说太累了，大米讲道好难听啊，啊，每次都点中我要害，我不想再听哈、啊。然后你不想来，一次不来没关系，两次不来没关系，结果呢，你可能一年都没来查经。所以这个就是渐渐挪移帐篷。还有，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的，有的时候啊，碰到事情很为难，有的时候你会放弃基督徒的原则，你放弃了一次没关系。两次没关系，等你放弃习惯了，你就渐渐挪移帐篷，越来离神越远了啊。那么渐渐挪移帐篷去哪儿呢？这里讲到说去索多玛，是不是？索多玛是个什么地方？后面说罪恶极大的地方，后面索多玛是被神审判的地方，明白吧？所以当你渐渐挪移帐篷转向世界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走上一条灭亡之路，你可能根本就在无意识当中就已经走上灭亡了哈。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亲爱的朋友，在这边我就来挑战你一下，如果让你选择，如果你处在罗德的境地，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你会选择永生还是灭亡？你会选择迦南山地还是平原的城邑？你会选择凭信心的坎坷生活还是凭眼见的顺利生活呢？你会选择什么？你选择的生活是平坦的、滋润的，好像伊甸园一样的惬意生活呢，还是选择神所应许的有坎坷的、时时刻刻要凭信心的生活啊？不过我相信其实你们当时大概有人已经有回答答案了哈。你说哎，我现在过的就是罗德的生活，没关系哈。如果你选择的是罗德的生活，追求的是今生的平安与富足，你是否看见这样的生活其实是短暂的，而且很容易陷入罪恶捆绑啊？你的账目是不是像罗德一样渐渐的挪移，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渐渐的世俗化，跟没有信的人一样，爱主的心也渐渐冷淡，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如果是的话，这段经文就应验在你身上，是不是啊？好，那我们来看看罗德的生活。有人说，那这样的话，罗德生活到底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不好呢？啊，我们来看一看罗德的生活给罗德带来怎么样的不好，好不好？好，第二章，生命软弱。罗德一跑出这个迦南美地，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当俘虏去了。离开应许之地的罗德不久就被这个世界的王俘虏了哈。创世纪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产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 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当时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有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啊。古代的世界跟今天世界没什么两样啊，打来打去的。今天有没有打来打去？我上次在的士上面听到一个打来打去的故事，谁打呢？美团跟滴滴，美团跟滴滴打来打去。美团派了一个将军啊，美团派了一个将军去了杭州去抢滴滴的生意，把他们80%的那个生意全抢走了。后来滴滴不忍心，然后呢不甘心，他们到了成都，然后呢又派了一个将军，他们的将军在成都大败美团。四王跟五王打来打去啊。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有份世俗的工作，你就知道是这样的事情哈。哎呦，这个啊，经常是干来干去，干来干去的哈。还有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贸易战，是不是？哦，美国跟中国，还有中国跟什么欧盟啊什么的，打来四王跟五王战争非常的多啊。那么罗德是怎么会卷入这个四王跟五王的这个世界的战争呢？因为他怎么样？他住在哪儿？他的心在这个世界上，他住在索多玛，他去买了滴滴的股份，结果美团跟滴滴打仗的时候滴滴输了，他的股份就被套牢了，是不是被俘了嘛？是不是被抓了？对，所以这个就是罗德的生命。所以从罗德一出这个应许之地，马上就做了俘虏，做的是世界的王的俘虏。其实还不止这个，罗德的软弱生命让我们至少有五个反思哈。从这件事上，我们首先有第一个反思：当你经历软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正在过的是索多玛的生活？也许你会说，大米啊，可能你等会就会跑上来说，大米啊，我可想跟你谈一谈啊，我现在状态很不好，哎呀，你知道吗？我现在情况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当然我不会问你是不是在过索多玛的生活，请你自己反思，是不是你的生活有问题，是不是你的心在世界上才导致你就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的啊？很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反思。那么罗德被俘以后怎么办？哎，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的叔叔又再一次出手了哈。创世纪14:14-16，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子被掳以后，就率领他家啊那个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318直追到但啊这个地方，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仇敌，又追到大马色啊那个左边的河巴，将掳掠的一切的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我发现这个亚伯兰很厉害，他一共有318将，318个士兵哈。他去跟四王的军队去打，四王军队最起码上万人，结果这300人居然把那个上万人的军队打败了，而且还把所有的俘获的财物全部给夺回来。亚伯兰出手这个相救，这个有一个属灵意义的哈。如果你深陷在世俗生活当中不能自拔的话，基督将是你唯一的拯救。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亚伯兰就是预表基督的，亚伯拉罕是预表基督的哈。所以如果你今天过的是罗德的日子，我告诉你，你今天蒙恩了。你看到这段圣经你会蒙恩，为什么？哇，你会发现原来只要你信靠耶稣，你就可以从这个被俘的俘虏的生活当中，被罪恶俘虏的生活中走出来，重新站立起来，因为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好，那么罗德有没有幡然悔悟呢？没有啊，我们看到19就知道没有。14，我们这里看到罗德失去了平安，他被俘了嘛。但在19，我们看到罗德不只失去了平安，他还失去了见证神的能力。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一定要见证神的，但是那个时候罗德连见证神的能力都没有，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已经不再像上帝的儿女了哈。好，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失去了见证神的能力的。救赎史剧镜头哗一转啊，把我们带向了灭亡前夜的索多玛。那是索多玛前面那一晚上，马上第二天索多玛就要灭亡。19:1-3，那两个天使，有两个天使晚上来到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晚上，清早起来再走。哇，罗德这种很好客哈。他们说不，我们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的请他们请他们这才进去，因为罗德知道索多玛这个地方很危险， 啊，罗德为他们预备了筵席，烤了无酵饼请他们吃。这里谈到了罗德坐在索多玛的城口，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当时在犹太社会，坐在城门口的一般要不就是长老，要不是当官的，要不是村长啊，镇长，要不是当官的。为什么？城门口那个地方是判断事情的地方，大家明白吗？你家有那个，你家的牛踩死了我家的羊，好，我们一起去城门口找长老，长老给你判断，那个是个法庭啊。所以罗德坐在城门口代表什么？他成了索多玛的达官贵人，你明白吗？哎，你说很奇怪，罗德是一个外邦人，怎么会成为索多玛达官贵人？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罗德是不是很有钱？罗德有钱。第二，这帮索多玛人可精了，为什么？前面他们被俘虏了，对不对？那么这次一看不行，我们让罗德当官，罗德有人脉，是不是啊？你看又有钱又有人脉嘛。因为罗德认识亚伯兰，亚伯拉罕不得了啊，他300人就可以打败上万人的军，他是我们的保护伞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让罗德坐在城门口当官好不好？好。所以我也问你们同样问题，如果今天有人让你做同样的事，你干不干？有人说，哎呀，我们这个公司很好，哎呀，这个公司好，哎呀，很好很好，你要不要坐在我们这里当这个董事会主席？不过我们公司呢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们税收不太干净啊，我们这个里面也有欺诈的行为啊，我们有很多问题，不过我们100万聘请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去啊？有人说不去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一篇一章一节是怎么说的，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二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所为。如果有一个不干不净的公司，我是奉劝弟兄姐妹要小心了啊！为什么？因为这就好像你坐在索多玛城门口，你都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接下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好不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反思，你会不会像罗德一样与世俗为友呢？与索多玛这些恶人做朋友呢？好，我们接下来看看索多玛到底有什么样的罪恶哈。创世纪第19章4到5节，我们接下来继续读下去哈。他们还没有躺下，就是那些天使啊，罗德请了他们到家里面，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啊。你们不知道任我们所为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原文当中是淫乱啊，任我们跟他们行淫。那么这两个是男的，对不对？哇，这很可怕的事情哈。这个索多玛这个地方是以同性恋组成的，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哈。而且呢，任我们所为里面还包括强奸了，对不对？就是同性恋加强奸，哇，这个简直是说出来都是可耻的事情。那么索多玛的罪恶还不止这个哈，它还包括社会不公，以赛亚书1章10节到17节，还有说谎教唆人犯罪，耶利米书23章14节，骄傲自满没有怜悯的心，以西结书16章49节。所以索多玛这个地方是非常罪恶的。我问大家，今天这个世界有没有索多玛的罪恶？有吗？怎么没有？你看美国不是吗？什么通这个厕所都可以，就是你只要是一个，如果你是个男的，但你认为你是个女的，你就可以去女厕所，叫同厕法案嘛，多可怕啊！这样的地方我都不敢去，是不是啊？所以跟那个索多玛很像哦，是不是啊？然后同性恋举着旗子，我们是同性恋，我们要权益啊，对不对？跟那个索多玛人在街上闹事是一样的啊。那么面对索多玛人的罪恶，罗德的建议是什么？我发现罗德给了一个很糟糕的建议啊！罗德出来把门关起来，到众人那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哇，这个罗德把门一关，跑到索多玛人当中。我相信在罗德的心目当中，虽然他不认同索多玛人同性恋的这种做法，但是他认为他跟索多玛人是一伙的，对不对？把门一关，哎呀，弟兄们呐、啊，是不是？然后他叫索多玛人叫什么？
众弟兄
啊！哎呀， 我读到这儿，我简直觉得这人就是真的有问题啊！他把十恶不赦的人叫弟兄，是不是啊？你说罗德这个人到底还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啊？罗德与恶人为友，失去了做上帝儿女的这个做人的原则。那么接下来罗德给了一个什么解决方案呢？更糟糕，罗德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所行，行淫了。罗德表面上罗德是为了保护神的使者，甘愿牺牲自己的家庭，但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呀？你做父母的你就知道这个方法很不好，对不对？怎么可能想出这样的方法？那罗德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方法的？因为他在索多玛住了好久了，他到处都是充满了索多玛的思想，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很正常啊，他习以为常了，多可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内心的想法有没有被这个世界同化呀？有没有啊？你被世界同化了，你知道吗？你可能还不知道啊，是不是啊？那么罗德提的这个建议，那个索多玛人有没有接受呢？嗨，你跟恶人在一块，你以为他会接受你啊？是不接受你的啊。创世纪十九章九节，众人索多玛人说，罗德退去，又说，你这个人来寄居还想做门官呢、啊？你看索多玛人把他放在城门口让他去做官，但是心里面有没有服他？根本就不服，谁跟你一伙的，对不对啊、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到这个世界跟世界一伙，你以为你会被世界接纳吗？你就不会变成一个又不被神接纳又不被世界接纳的人，是不是？盐失了味还有什么益处呢？只能丢在外面遭人践踏，对不对啊、嗯？所以我觉得罗德很可怜啊，他的希望彻底破灭，索多玛人根本就不认为他是跟他们一伙的哈。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当然有个反思，你认为你追求这世界，这世界真的会给你相应的回报吗？啊，好，接下来发生什么？哎呀，神又出手了啊！这个罗德真倒霉，每次都是神要救他啊。十节到十一节，只是那二人，就是两个天使，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使外面的人无论大小眼睛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是摸不到房间。神又以他的大能又去出手解救了罗德啊。那么这个时候两个天使跟那个罗德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无论是女婿还是女儿，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人啊，你都要将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挺感动的，为什么？你们不知道罗德的得救是因为亚伯拉罕为他祈求，但亚伯拉罕只祈求了罗德一个人得救，但是神来的意思是什么？凡是属于罗德的，你的妻子儿女都可以得救。就看神有时候他的恩典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对吧？哎，对。好，那么接下来罗德干了什么呢？罗德就出去告诉他的女儿的女婿。我读到这儿，我简直是觉得受不了哈！罗德不光住在索多玛，他还把女儿嫁给不信的人，是吗？你知道基督徒是犹太人是不能通婚的哈，不能跟外族人通婚的。基督徒也不主张把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去跟没有信仰的人去结婚哈，大家明白吗？但是罗德居然把他的女儿还嫁给了不信主的人。所以他真的跟这个世界为友了啊。那么他的女婿是怎么跟他说呢？他女婿以为他是戏言，根本不听他的。所以罗德他也许他的想法是好的，他要来到索多玛，我要传福音，我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能改变吗？当你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与世界为友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任何见证的，你就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见证的人。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有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你为了你的家庭牺牲了你做基督徒的原则，如果你是父母的话，牺牲了原则，做基督徒的原则，你的孩子会信你吗？如果你作为配偶牺牲了你做基督徒的原则，你的丈夫和妻子会信吗？ 如果你做儿女的牺牲了做基督徒的原则，哎呀跟父母还是很孝顺，你的父母会信吗？不会。如果你不再持守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方式和原则，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见证的基督徒，我奉劝你重新认识这个耶稣基督，真的，是不是吗？你看罗德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分析完罗德的软弱生命以后，在这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生命在软弱中吗？我不知道，我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的软弱因何而来？有的时候我经常会碰到一个弟兄或姐妹跑过来说，大米啊，我最近很不好，我最近很软弱，很软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软弱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仍然向往今生的平安和享乐，你的眼目可能仍然在看着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可能仍然在追求这个世界，所以你才软弱的。所以我无论跟你讲什么都没用的，如果你的心不改变，你的心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的生命出来。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属灵人，但是如果你的眼目在世界上，像罗德一样，你的生命永远是软弱的，不可能改变，而且很有可能你的生活是渐渐挪移帐篷，虽然信了主，但是又重新回到这世界与世俗为友。然后我告诉你，你会发生什么？你会像罗德一样渐渐失去平安，渐渐失去做见证的能力，最后走向灭亡。你就是今天的罗德。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回去思考一下，好不好？好。那么我问大家，最后罗德有没有得救？
有，
得救了。哇，罗德这种人怎么能得救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得救的。第三部分，勉强得救，勉强得救。好，罗德的得救被称为勉强得救，就好像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一样，烧焦了，对不对？好不容易出来的。创世纪第19章15到16节，天亮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女婿是不跟着他走了，免得你们因着这个城的罪恶而被剿灭。但是罗德反应是什么？你看罗德是怎么反应？迟延不走。我问大家，你读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罗德这个人很不理性啊？对不对？都要毁灭了，地震了，灾害了，对不对？整个城都要毁灭了，你怎么还迟延不走呢？为什么迟延不走？因为他过惯了索多玛的日子，他所有的财富都在索多玛，他舍不得离开索多玛，舍不得离开他这个朝夕相处的地方，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罪恶当中生活了很久，你可能也不会愿意离开罪恶。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在上帝审判的前夜，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来审判我们，审判这个整个全地。所以如果今天就在现在，神的，那我后面问了一个问题，此刻神的最后的审判来临的话，你会留恋这个世界吗？会不会？我不知道，对不对？好，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这里我们看到罗德虽然不好，但是神有怜悯，出埃及记33章19节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是凭着他的主权，而不是凭着人的好行为去拯救人，这是上帝的主权，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好，那这时候罗德被拉到城外以后呢，天使给了他三个命令，我们来看哪三个命令。天使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不可回头看，留恋这个世界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的。路加福音9章62节说，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是不配进神的国。如果你真的向往将来去天堂又留恋这个世界的话，我告诉你，你是很危险的。好，第二个命令，不可在平原站住，基督徒要努力的奔跑一生，怎么样？去奔向耶和华的山。腓立比书3章13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 三章十三到十节作为一个鼓励哈，一二三，
我
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可站在平原，不可留恋在这个世界，而是要努力奔跑，奔向神的应许之地哈。第三个命令要往山上跑，不要往城里跑，要往山上跑，因为山地是神的应许之地，是安全的地方啊。好，那这三个命令干嘛呢？后面的目的是免得被剿灭。所以你看神的三个命令很清楚啊，是不是？第一个不要回头看，后来发现有罗德妻子回头看了，变成一个岩柱。第二，不可站在平原，要往山上跑。哎，你们觉得罗德有没有顺服神的命令？顺服吗？我觉得他没顺服啊。我们来看后面罗德有没有顺服。我觉得罗德的回复哈、啊，回答令人惊讶无比啊！你看罗德怎么回答？罗德对他们说，对天使说：“我主啊，不要如此啊！”我看完我差点牙齿都掉下来。啥叫不要如此？你这救你命啊！你说不要如此，什么意思？哦，不是这个，他说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你又向我显出了莫大的那个慈爱，救了我的性命。他想说什么？我既然已经蒙恩了，你就对我的要求小一点呐、啊，给我更大的恩典呐、啊。我不能往山上跑啊，我累啊，我过惯了平原生活啊，我爬山爬不了啊。我平时只是深圳湾逛逛马路，我现在梧桐山爬不上去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对不对？哦，所以你看，罗德不顺服神的命令，罗德要在得救的事上与神讨价还价，罗德不信天使的话，对不对？罗德还给神一个建议，看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罗德还是喜欢罪恶的城市生活，是不是？对不对？今天有没有罗德？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来呼求的，我给大家看一看，读一下哈。有不少基督徒是这样呼求神的：我主啊，不要如此啊，不要让我背十字架跟从你啊，太苦了，是不是？你给我恩典可以，别让我背十字架了。我真的听过，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你不说嘛，因信称义嘛，你又显示了莫大的慈爱，医治了我的疾病，安慰了我的灵魂，解决了我的生活难题，所以我相信你是爱我的，所以 你不要叫我背十字架好吗？哦，我实在不能背十字架，恐怕我遇见火一样的试炼的，我就受不了，会死的。看呐、啊，主啊，这里有一座不需要背十字架的小信之城啊，但比完全不信要好一点，是吧？允许我在这个小信之城里面生活，直到你来，勉强得救也算是得救嘛，而且今生不会太受罪。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承认了哈 ，OK。哎呀，所以这就是今天罗德们的心境哈。那神有没有答应呢？神有答应吗？
有。
这帮小信的人，我读到后面我差点倒下来。我告诉大家，我昨天晚上很晚睡觉，就是卡在这段经文，我不知道跟你怎么讲。天使说：“这事儿我也应允你。我简直要晕倒了。在我的神学观念里面，这种小信的人怎么能得救呢？可是神的恩典很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你是不是小信的？我问你，是不是像罗德一样？主要是啊，今天大米是不是要说我不得救啊？没有，我告诉你，今天我告诉你，你是，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你信心是很小，但是你仍然得救啊。等我会讲是为什么啊？天使说，我不轻负你所说的那个城。小信之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个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什么？索尔。索尔是什么意思？小嘛。那座城，所以索尔就代表小信，没有信心的人，叫索尔。索尔人，你以后看到你身边的那个没有信心的弟兄，你是不是索尔人呢？哦，你就知道了哈。那今天教会里面也存在很多小信人啊、哦、为什么呢？得不得救呢？得救，因为神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想象，神的恩典比我的神学要大很多。 啊。好，当天使讲完以后呢，索多玛的这个这个审判就来了哈。哇，那个23节到26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不过这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很傻，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怎么了？变成一棵岩柱哈。
你看这个人，看到这个人没有？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瓶瓶罐罐，你们装的酒啊，这个妻子
一看啊，变成岩柱啊。为什么他变成岩柱？因为他在最后关头还贪爱世界，回头看世界，是不是啊？啊，好，那我问大家，罗德得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前面有讲过，这么小心的人怎么能得救呢？为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好吧，经文告诉我们。创世纪第19章27到29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那时候亚伯拉罕住在山上，对不对？应许之地。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俄摩拉和平原的全地观看，哇，不料全地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样啊！啊，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罗德得救是为什么？神纪念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替罗德代求，明白了吧？罗德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血缘关系，他才得救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吗？这个告诉我们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教义，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信上帝的人得救的原因，将来去天堂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信耶稣，然后呢，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代赎的工作，我们才得救。明白了吧？明白了。好，那么罗德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有人说得救了，得救了，太好了。但我觉得结局是悲惨的。创世纪19章30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来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最后罗德还是去到了山里，对不对？这就是他得救的标志。我相信如果他一直住在索尔，他就不得救，但他会到山上，他得救哈。但是得救是怎么得的呢？哇，后面有火啊，从火里经过一样，对不对？好像从火里抽出一根柴。而且呢，你会发现他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山洞，山洞生活。什么叫山洞生活？野人生活，是不是？罗德蒙拯救的时候是个悲惨的结局，家庭破碎，他妻子死了，对不对？一无所有，所有的财富都在哪里？索多玛。恐惧战惊，他怕住在索尔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问你们啊，你们现在看见罗德的结局，你们还会选择罗德的生活吗？还会吗？主啊，我又想要世界，又想要天堂。主说，那你去看看罗德咯，对不对？好，罗德的结局还不只是这个，罗德的悲惨结局还有他的后代，他的儿女败坏了，行出乱伦的事。创世纪19章31到38节啊，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父亲老了，地上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怎么样同寝？”是什么意思啊？女儿跟爸爸睡一块儿干嘛？我们看最后面36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亚，就是今天现今摩亚人的祖先。小女儿给她生了儿子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祖先啊。这个在索多玛住的太久以后啊，不光罗德的思想改变了，他整个的家庭都败坏了。他的女儿啊，根本就不认为乱伦是一件不好的事，居然跟父亲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摩亚跟亚门呢，最后这两个民族就成了以色列人背上的刺。摩亚女人勾引以色列男人行犯奸淫， 亚门人教唆以色列人干什么知道吗？教唆神的子民用儿女去献祭，把儿女烧死献祭。所以你看这个不敬虔的后代给神的子民带来了多大的一个麻烦。所以亲爱的弟兄，我接着弟兄姐妹，我还要问你们，你们现在看到罗德的结局还会选择罗德的生活吗？还会不会选择爱这个世界的生活，与世界为友，你还会这样选择吗？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是个悲剧啊。好，那有人说了，我相信还是有人会说，可是这样的话罗德最后不也得救了吗？是不是啊？会不会有人这样问啊？我只要得救就好了嘛，不去天堂了吗？你们有没有这样想法？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你的吗？哎呀，没错啊，罗德是得救的，但是不好说。什么不好说啊，大明？不好说，不好说，就是不好说。什么不好说？因为我不知道你是罗德还是罗德的妻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罗德跟罗德的妻子，你看最大的差别是什么？都贪爱世界，但是一个最后关头没有往后看得救了，一个最后关头往后看了，没得救。如果你今天问我，如果我是罗德的生命好不好，说明你自己还是有贪爱世界的心嘛？那我怎么知道你最后一刻会悔改呢？如果你没有悔改，还是最后一刻还是手扶着你往后看贪爱世界的话，那你就不是罗德啊，你是罗德的妻子，对不对？变成个眼柱。所以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又不知道你最后会怎样。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追求罗德的生活，因为那是在玩火，是不是在玩火？从火里出来的，对不对？好，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论啊。那么罗德的生命讲完了，一共罗德生命我可以分成七个部分啊。我发现这个七个部分正好跟耶稣的生命是反着的啊。耶稣的生命又预表了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生命。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两种不同的生命，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罗德贪爱世界，但是基督的生命是荣耀上帝，对不对？耶稣曾经讲过啊，我已经荣耀了父啊，然后呢，父啊，我荣耀了你，然后呢，这时候打雷了，父又跟他讲话，我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都是荣耀天父。基督徒的一生呢，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要荣耀天父的哈。第二，罗德的一生是离开神家，渐渐挪移帐篷到了灭亡之地。基督徒的一生呢，背起十字架，渐渐的成为圣洁，最后来到天家啊，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那个道路哈。第三个，罗德是住在世界，对不对？他心思意念全部在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呢是与神同行，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跟神在一起。第四个，罗德是与世为友，但是基督的生命呢是分别为圣啊。基督徒是也是分别为圣的，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不要跟这个世界有任何的沾染。世界上的很多的不好习俗，比如说去什么夜总会啊，这些其实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都要小心啊。就好像坐在索多玛，你这个心思意念会被感染的，大家明白哈。第五个，罗德生命是软弱不堪，基督徒的生命是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的主是刚强壮胆。第六个，罗德的生命是经历审判，对不对？哗哗哗哗，这个火号就在后面。但是基督呢是审判全地，所以今天基督把审判全地的那个权柄也给了教会。马太福音第16章16节啊，那个耶稣对彼得的应许啊，已经把这个审判的权利给到了教会啊。凡在地上，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我们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得释放啊。最后，罗德是一无所有，是吧？是不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获哈？罗德本来有的全部败光了。基督徒呢？基督呢？凯旋得胜啊！耶稣复活以后，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基督徒也要与耶稣基督同作王。好，所以请大家把基督的生命这七项全部总结起来看一看，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对不对？你会发现罗德的生命是软弱的， 基督徒的生命是刚强的，罗德的生命是卑微的、悲惨的，最后是导向结局是不好的。基督徒的生命是阳光的、璀璨的、刚强的、凯旋的、得胜的，最后结局是好的。所以大家明白你的生活，你能感受到你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吗？哦，应该背起十字架与神同行，分别为圣，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最后迎来凯旋得胜。这样好，那么你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够不让自己陷入罗德的情欲呢？你看罗德最关键的就是他举目那一刻其实他就跌倒了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哥林多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这个是一个解药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哥林多三章一到四节哈，一起来，一起来，一二三。所以你们
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我告诉大家，基督徒有一个生命的关键是什么？防止你跌倒的方法，就是你要常常是去思念上面的事，你要常常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当你看到了耶稣基督，你才知道世界上这一切其实都是过眼云烟，这才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方法。当你软弱的时候，仰望那位创始成终，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回头看看那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就会重新得力。这就是基督徒最最重要的一个法宝。因为当你看见耶稣的荣美的时候，你还会贪恋这个世界吗？如果你真的看见耶稣的荣美，你就不会再贪恋这个世界了。大家明白吗？所以亲爱的罗德们，你们现在知道应该怎么生活了，归回耶稣。好，最后我们来读一个段不要爱世界的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大声读，一二三。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做个祷告结束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啊，真的让弟兄姐妹，让所有的人听了罗德的故事以后，就知道原来爱这个世界就是一条灭亡的道路，只有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生活啊，行完我们这个山地坎坷人生路的，才最终得救。主啊，祈求你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看见他们真正要走的路是怎样的路啊，在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你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让他们重新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重新得力奔走他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